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在周末小说选读栏目，最近所读的这一本书不是小说，而是宣教士的真实生命见证啊。这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在书中记录着他在宣教之旅上的所见所闻，还有许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啊。而今天这一篇故事是这位宣教士他去探访另外一位宣教士的故事。而这位深入丛林宣教的女宣教士，当地人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卡宾九。我的发音呢，一定不是很标准呢。那作者把它翻译为卡宾九。这卡宾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另外，在片片家书栏目要分享的是这封非常美丽的家书，来自于明珠哦。说到女儿默默已经出院了，而且在这个月要受洗了。亲爱的默默，刘文阿姨恭喜你啊，即将要受洗了。那刘文阿姨知道默默跟我和我的大女儿乖乖姐姐一样不喜欢跳舞，没关系，我们让很喜欢唱歌又跳舞的乔乔姐姐来唱一首跟跳舞有关的歌给你听啊。这是她幼儿园的时候所录制的，刘文阿姨特别找出来送给亲爱的默默。来听这首乔乔姐姐所唱的《阳光圆舞曲》，特别送给亲爱的默默。
我是乔乔，我喜欢唱歌，也喜欢跳舞。我想把这首《阳光圆舞曲》唱给你听。每天的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青草地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你是方向，就在我的前方，给我勇气和力量。啦啦啦啦啦啦，我高声哼唱，因我心中有阳光。阳光总是带给人满满的希望，在你心中是否也有一道充满生命力的阳光？这阳光将陪伴你一起走过生命的高山和低谷，好像好牧人陪伴小羊，带领小羊一般。有阳光在身边，就不怕冰冷和黑暗了。
每天的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青草地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你是方向，就在我的前方，给我勇气和力量。啦啦啦啦啦啦，我高声欢唱，因我心中有阳光。
方，给我勇气和力量。啦啦啦啦啦啦，我高声喊唱，因我心中有阳光，因我心中有阳光，因我心中有阳光。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明珠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平安，已经收听到你在节目中的回复，感谢主，有一种暖暖的主爱在我心里流淌。很抱歉，刘文姐姐最近有些忙，没能及时回复，默默因为长套节住院，在医院陪她住了很多天，虽然有些累，但是母女依然感恩。因为女儿默默只是通过气压把套结部分疏通，没有依靠手术，这不能不说是神对我们的爱。在医院陪伴她的日子里，我们母女俩每天晚上祷告，彼此提醒。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也深深感受到教会如日学同工的爱，几乎每天问候我女儿的状况，这都是真诚的爱，感谢主。现在还是在阅读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从中得到益处，也明白神在工作中让我们看见，工作是我们受造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尊严，我们借着创造力，尤其借着创造文化来服侍上帝。第四章，工作就是服侍，通过这章的阅读，让我真正的明白了，工作是上帝所设立的，工作不只是为了挣钱，如果单单因为金钱而工作是可悲的。透过我们的工作，神也叫我们去爱邻舍并服侍他们，从而荣耀上帝。感谢主，终于在网站买到了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工作魅力，等到工作的意义读完后再继续阅读。另外告诉刘文姐姐一个好消息，女儿默默四月会接受洗礼，其实等待这个日子好久了，暂时先写这么多吧。耶稣爱你，主恩满意，明珠。再次恭喜默默，不仅痊愈出院了，而且在这个月要受洗了，刘文阿姨也为你开心了。再次祝福默默身心灵都健壮，在主的爱中喜乐平安的成长啊。好，那关于明珠提到工作的意义和工作魅力这两本书，刘文觉得有可能是同一本书啊，因为你所叙述的这些内容是非常的相似的。那要留意的是，很多时候刘文所读的这些书是繁体字版的翻译，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有时候书名会不太一样，所以要购买这些书的时候特别要留意其中的内容大纲以及各章的标题，要确认一下，很有可能是同一本书。如果明珠重复购买了，刘文觉得没有关系，书可以当作非常好的礼物来送人呢。再次谢谢明珠写家书来告知近况，还有读书心得，以及默默要受洗这个大好消息，也期待你的下一封家书哦。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今天这一篇故事的主题，在一开始我就说了，叫做卡宾酒。卡宾酒是什么意思？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一起来看这一本《天上垂下来的绳子》。 2008年政治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在不为人知偏远的巴纽丛林中，却有许多福音使者努力将真光带到这些原始部落当中，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天上若有报纸，恐怕更有兴趣的是这些宣教士感人的故事，而不是令人摇头的弊案。本文是笔者去巴纽探访宣教士的见闻，希望这些小故事激励读者为神的普世荣耀而活。听说我要去巴纽，朋友开玩笑说，你是要去查弊案吗？又有人搞不清楚巴纽在哪里，以为在非洲，其实它是在澳洲之北，印尼之东，由台北飞马尼拉，再转机5个小时，就可以到巴纽首都摩尔斯贝港。巴纽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国际线还算稳定，国内线就不敢恭维了。我一个月前就订了班机座位，8月5日当天提早1个小时到机场，竟发现他们把我的座位卖给别人了，我只好重订第二天的班机。晚上借宿路德会的招待所，还遇到一位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第二天赶早抵达机场，离起飞时间还有3个半小时，总该万无一失了吧。没想到等到下午4点，航空公司又宣布说，因为机械故障今天不飞了，明早4点调另一架飞机。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在机场附近一个类似公寮的旅馆，隔天早上2点起床，准备4点起飞，总算成行了。可是离原定计划已经晚了2天，难怪巴纽被称为不能预期的国度，没有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要到利茨宣教士的村子，得要再坐9个小时的卡车，接着再坐2个小时的独木舟，再步行2个小时进村子。我们才刚刚离开独木舟走上岸，就有人大声地喊他的本地名字，卡宾九，卡宾九，有的更亲昵地喊他卡宾，卡宾，并过来拥抱他。听到有人如此热情的呼喊，疲倦顿时一扫而空。利茨是威克里夫派到巴纽西北客区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就是传说中会带来好东西的大鸟。2004年进入这个村子，主要的工作是圣经翻译和识字教育。因为住在村子里，所以无论大小事情都会有人找他帮忙，包扎伤口、烹饪、探访村民、逐日讲道、教导等等，他什么都做。此地巫术兴盛，本地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文化。利茨宣教士返国述职1年期间，就有12个人被巫术害死，黑暗的权势几乎触手可及。主要当地的同工提多，他的父亲正是前一任的大庙祭司，在2006年的成年礼当中，邪灵点名要他父亲的灵魂，于是他的灵魂被巫术召唤到庙中的大柱子那里，众人开始做法击打那根大柱子。当大柱子被吊起来时，提多的父亲就感觉呼吸困难，等到把绳子砍断，柱子落地的那一刻，他父亲已经断了气。还有一位16岁的女孩，她的父母没钱缴她的大庙人头税，不久就死了。大家都知道她的死因，只是不敢讲，因为大庙中做的事是不准在外面传扬诉说的，许多人都活在恐惧当中。村中每一位大男孩都要行成年礼，他们多半不知道自己的年龄，除非在天主教会中领婴儿洗，才会有出生记录。因此成年礼是看身高体重发展的差不多，就可以参加村中一起举行的成年礼。他们用刀割身体、胸部、背部，割出像鳄鱼皮一样的纹路，献给西比克河的鳄鱼神，并且把承袭自母亲的软弱血液流出去。割礼进行当中，他们会用巫术使身体不觉得痛，第二天伤口结痂复原的时候才会开始痛。成年礼期间，长辈也会教导他们如何照顾老弱妇孺，看顾寡妇， 等等使族群得以绵延的好事，但同时也教导他们如何用巫术取人性命，招来观光客，甚至让女孩爱上自己。成年礼过后才有资格进入大庙参与村中的大小决定，女人小孩则被严严禁止踏入大庙一步。大庙后面有一口专供男人洗澡的池子，大家坦诚相见，没有行过成年礼，身上没有刀疤的男人会被视为未成年或者和女人同类。另一个村子有一位劳伦斯，从小是孤儿，被亲戚轮流养大，十几岁时有好心人送他到外地读圣经书院而信主。他认定大庙、巫术、成年礼都不合圣经，因此拒绝受割礼。他曾经到国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接受完整的母语识字教育识字培训，现在负责七个村子的识字教育工作。比起政府办的放牛吃草的公立学校，教育成效好太多了。他四年前被选为乡长，有很好的见证。村中弃绝了巫术，也把大庙改成村民的会议中心，男女老少都可以进来。我们步行六个钟头，精疲力竭之余在那里祷告，已经好几个月的干季竟然降下倾盆大雨，而祷告结束出了大庙雨就停了。我深信上帝喜悦我们这一趟探访之旅，也给宣教士劳伦斯和一些主内信徒带来莫大的鼓舞。在中部高地的地区住了一户人家，是利茨宣教士的朋友。他们把最小的女儿献给主，让她读神学院，预备到印尼宣教。这家人的房子简陋，家徒四壁，大家赤脚走在泥泞的地上。年迈的母亲看见我们来访，高兴得不得了，其他的亲友也都来围观。因干季不常洗澡，身上的气味扑鼻，我们用车载她去她大女儿家。历次宣教士来访时，他们都会陪他到水库游泳，晚上看星星，把他当成家人。我们一同唱了许多台湾歌，包括高山青等原住民风味的歌，他们特别喜欢这些歌明快的节奏。临走前为他们一家祷告，他们很感动，把最好的手工背带送给我们，并合影留念，盛情感人。当我们坐进四轮传动的车子准备离去时，突然地大震动，车子剧烈摇晃。我心里很确定，上帝再次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有时我的心相信得太迟，总以为是巧合。这一次干季当中的两次倾盆大雨，还有祷告后的地震，让我深信以马内利的神与我同行，并且保护我的出入。没有拉肚子，没有虫咬，没有任何的疾病，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旅游的地点，也算是神机随行呢。另一个感人的见证来自一对日本宣教士。1983年，桥本先生进入巴纽离岛的一个少数民族当中侍奉，因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当地人很痛恨日本人。桥本先生只能为二战期间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不断地鞠躬道歉。将近五年后，他的谦卑、幽默、乐于助人，才逐渐赢得村民的敬爱。1994年，久米旺小姐加入他们的行列，从事识字教育方面的工作，教导村民能够阅读桥本夫妇所翻译出来的圣经。1997年，桥本先生返回日本述职的时候，心脏病突发过世，千代子只身返回巴纽的这个族群当中继续翻译新约圣经。他孤独的身影走在没有水电、没有文明的羊肠小径上，显得格外的凄凉。没想到在他将要进村子时，惊讶地发现小径上铺满了花瓣，村民一个一个涌上来抱着千代子痛哭。福音的大能再次征服了这个地方的人，使他们以厚厚的爱 回报以前屠杀他们的敌人。在巴纽的内陆，一些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竟然也有华人开的杂货店，大多是福建省的福清人，还有些上海人，有些已经娶了本地的女子，他们口中的黑婆为妻。华人为了做生意赚钱，什么地方都敢去，生命力适应力比宣教士更强，这也是较落后地区海外华人的特殊现象。感谢主，在巴纽首都已经成立了华人的布道所，东马的卫理公会也差派牧者来牧养开拓，另外有许多中国劳工在当地开采镍矿，这些在日光下流汗在月光下流泪的同胞也急需有人去牧养。离开巴纽后，我收到当地寄来的信件，村民询问有没有基督徒愿意前往担任教师，历次宣教士也希望有短宣队去协助建立教会训练门徒。合场的呼声你听到了吗？全国总面积为462840平方公里，整个国家是由新几内亚岛、世界第二大岛的东半部以及东部及北部的许多小岛组成，地形属于高山地形，茂密雨林，低地沼泽，珊瑚岛屿，国中拥有许多河流以及美丽的植物和动物群，包括国鸟、天堂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东北部被称为德属新几内亚，由德国统治，南部则称为英属新几内亚，在1901年前是被英国统治，之后澳洲人统治，直到1975年全国独立并加入大英国协为止。全国大约1000个民族，使用816种语言，是世界上人种语言最复杂的国家。他们的文化受到地形特色、种族迁徙、巫术、恐惧以及战争的影响，近来则受基督教、殖民主义、二次大战以及现代化的影响。过去120年，福音已经传遍整个国家，起初是在沿岸，然后到内陆地区，过去40年更是进到高原地区，几乎大部分的部落都曾接触福音，部分地区还曾经大批归信基督教。目前有超过96%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赞美神。今日存在着许多充满朝气活跃的教会，但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缺少基本信仰价值的更新与改变，急需真正的门徒训练。在部分地区，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回传统习俗，醉酒、赌博、物质崇拜，或是与其他宗教掺杂。求主帮助门徒训练可以带来真实的复兴、深深的悔改以及文化转变。复兴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但之后的造就训练却是非常需要的。以下是巴纽教会所面对的挑战。第一，有效的门徒训练。追逐名利、宗教融合主义、对巫术及邪灵的恐惧已经遍布了，教会需要有系统的门徒训练。第二，坚固的部落关系、自古以来的仇恨以及语言多样性，这些都是妨碍基督徒之间的团契以及阻碍属灵福分流通的障碍。第三，许多族群缺乏圣经以及文盲太多，这导致许多人热衷于追求名利，社会成长缓慢，属灵的冷淡及脆弱，还有许多信仰的错谬。第四，宗派的对抗，乡下社区以及教会因着宗派间的对抗而受到伤害，教会门训事工被拦阻，宗派影响力剧增，危及地区领袖的领导地位。圣经翻译、识字教育事工以及基督教文学的供应是福音普及的基础，请为这吃重的服事和所有委身于这使命的差会以及当地的圣经翻译协会同工来祷告，他们参与超过170个翻译计划。虽然已经有大约160个语言族群拥有整本圣经或是新约圣经，但是仍有135个语言族群急需翻译团队，和未来可能有466个语言族群需要翻译。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邱显正牧师所写的《天上垂下来的绳子》。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异象》。
宝座前起来赞美主的圣名，因上帝爱世人，赐下他独生子，靠他的宝血我们的救赎。
主竟然在十字架上的死
是什么样的爱激励还有催逼这些宣教士前仆后继地深入蛮荒丛林之地来服侍这些被人遗忘的族群呢？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其中说道，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教宗何等佳美。这位女宣教士丽慈，她被当地人称为卡宾酒，就是传说中会带来好东西的大鸟。是的，它确实带来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就是福音以及它生命的见证。深愿神祝福这一些宣教士，他们不仅在前线打仗能够蒙神保守结出美好的果子，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也都能够信主归入主的名下。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或是利用手写信件的话，请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